下午好 ，OK， 那我们今天呢，你们知道我们是在一个什么的系列里面吗？神的带领哈，因为我们其实这个系列是只有四堂啊，可是因为当中呢，有一些其他的节目，所以我们就一直延到今天。今天将是最后的一堂课哈，那讲到神的带领，我们身为基督徒呢，神的带领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一次呢，我们整个系列哈，我们的经文主要的经文呢是来自于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一二开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虔、可喜悦的旨意。在这里讲到神的旨意哈，我们在教会如果一段日子的，我们都听过这一个所谓的神的旨意。很多基督徒我们也讲哈，看神的旨意怎样的带领，甚至呢。在这个好神的旨意，你没有听过马来人他们回教，他们是每次讲一句话是什么话的，是吧？ Inshallah 哈，他们这个其实意思跟这个是差不多一样的。好，当然我们的神呢的旨意呢，这里讲到是什么？我们的神的旨意是善良的，是纯虔的，是可喜悦的一个旨意啊。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是神自己的心意。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好，神的计划，神的一个愿望，神的一个要求，神的一个吩咐，神的一个命令。好，那在刚才的经文讲到呢，神的旨意呢是善良的，好，是很实用的，是很正直的、愉快的，是纯虔的。纯虔呢就是 perfect， 英文叫做 perfect， 好，就是不需要，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作品，或者是你看到一幅画的时候呢，它完美到你认为多一点是多了，多一横是多了，那是很纯，就是很纯虔的。喜悦呢就是带来一个很好的结果，是让我们大家都很向往的。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神的旨意哈。那我还记得六月初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到神的旨意，我分享到呢神如何在工作上带领我。我1992年做工到今天啊，神呢一直在带领，神呢都一直在开门。所以当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呢，那是纯虔的，那是可喜悦的，那是很有善良的啊。那今天呢哈，我可能再讲一讲哈，这个我在生命里面我所经历的。除了事业，一个男人哈，最重要的是什么啊？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家庭哈。那今天呢哈，可能一些人听过了，可是一些人觉得很肉麻，我还是要讲一讲我的爱情故事哈。上个星期呢 ，Pastor Eric 说他跟 Hedy 他追求了多久啊？八个月 ，OK， 我应该有4年哈，我们才在一起啊。讲呢哈。给你们看一看这张照片先哦，这是30年前的我。这边的女生，如果30年前你看到我，你会不会对我心动？会啊，30年前的我是这样子的啊。现在呢，我的身材是加了一倍哈。30年前的我呢是很矮倒的，可是呢。在我还没有戒婚之前，我也给人家拒绝了3次。为什么会被人家拒绝呢？就是啊，所谓的男生向女生表白，然后被拒绝哈。因为我是应该不错的哈，可是被人家拒绝了3次。第一次、第二次呢，都是中学的，是第一次一个教会了啊。我太太不好意思，她走出去了。教会的一个姐妹啊。我要跟大家讲到什么是神的旨意。那时候我不明白，我刚刚去到教会不久，我就看上教会一个姐妹，然后我就向她表白，然后我就很残酷的被拒绝了。第二个呢，是我高中的时候 Form 6， 我 Form 6只上了3个月，然后我就进大学，就是我是 Form 5的成绩直接进大学的。在3个月里面又让我看到另外一个女生，那时候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喜欢就赶的去，然后又被拒绝了。 第三次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明白了什么叫神的旨意。在大学里面呢，感谢神，我们一个很好的团契。我在大学里面，我也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读了两篇。我的大学生活是从 Form 5进去的 ，After Form 5进去的。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学习到什么是神的旨意。那时候我明白，我要认真的寻求神的旨意。我进食，我祷告，然后呢，我就遇上了 Tracy 啊，就是现在的太太。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呢，啊，她第一年，我是第三年。我在看到她的时候，我说：“神啊，这是你的旨意嘛？”我祷告，我进食，我很有平安。然后我就跟她表白。我那时候这30多年前的，你们要学习一下给那个弟兄们听一听。你知道我怎样跟他讲吗？我说：“姐妹，我觉得你是神带到我的面前的，好像亚当夏娃带到他面前那时候呢，我30年前我脸皮已经很厚了。我跟他说，我邀请你一起祷告。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开始吧，是不是很自觉啊？我跟他讲了这句话了之后，我讲，你一个星期你去祷告，我也祷告。一个星期后，我们相约在一个地方，在大学里面，在那个榕树箱子很有诗情画意那种。他跟我说，对不起，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在发噩梦。他讲他发了噩梦，他认为呢，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的第三次被女生拒绝的经历就是这么样子。可是为什么今天他又是我太太？不知道当被拒绝第三次的受伤害，那时候是很痛的。我就去祷告，然后我见了当时我们教会的一个牧师。牧师说呢，神的旨意也要配合神的时间。他可能是神的旨意，可是时间还没有到。就算是他是神的旨意，他也可以违背神的旨意，明白吗？所以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就分道扬镳。那时候他呢就来到 KL 求学，我继续在Johor。两年后，其实感谢神我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呢，在一年里面我就好像那种人对爱情已经没有盼望了，然后死心了，所以专心在神的事工上，一年把整本圣经读完，带领去分享好像人家所说的发愤为图强这样子我的第五年也是我在大学里面五年里面呢成绩最好的。第五年我是第一次我的成绩呢拿到3.7以上的。所以哇，好像我感觉上可能神，你们知道保罗的恩赐吗？保罗是没有结婚的我在想可能我就是有保罗的恩赐，我就看破红尘没有了那我就继续了出来工作。从我表白到两年后，我们在 KL 的一个教会，我们又碰到了，然后也在同一个教会聚会。然后那个时候呢，教会的聚会很特别的，从早上10点到下午2点，早上10点到12点，然后休息吃饭，吃了饭又继续下去到下午2点了。然后那一天呢，刚好12点后我们两个都要离开。那时候没有 Grab， 那时候叫 Taxi， 所以刚好我们也叫了同一辆 Taxi， 也神的安排很奇妙那 Taxi 呢是马来人，如果今 Taxi 是华人呢，可能我今天就没有老婆了。在 Taxi 上呢，我跟 Tracy 这样子说我讲刚才赞美敬拜的时候，神再次的把你放在我的心里面，很直接吗？我觉得你真的是神要赐给我的。他的回应是，他也有同样的感觉。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了，那是1990年今年结婚的时候，教会送了这一张东西给我。我们是1998年结婚，28号三月我们结婚了。我们讲最长了6亿6277万4040秒，我们结婚了这么久，21年。神的旨意呢是存钱的，神的旨意是善良的，神的旨意呢是可喜悦的。所以神的旨意在我们一生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追求是什么？很多基督徒我们来到教会， 可是我们来了教会，我们却没有去追求神的旨意，我们没有渴慕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去寻求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甚至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讲到呢，是寻求并跟随神的旨意的方式。那我们已经谈过关于祷告啊， Wendy 跟我们谈到关于坚固，上个星期呢 Pastor Eric 跟我们谈到关于预言。那今天呢要谈一谈就是原则，寻求神的旨意的原则是什么。什么是原则？什么是原则？原则呢就是最基本的、最基础的那个叫做原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可能你想说是底线哦，我们的准则是什么？就好像上两天我跟我的一个员工，我们坐下来啊、哦，我是做工程的，就是 project construction 的。那我跟他说到我在工程里面我的原则是什么？在马来西亚，如果你们有接触到这个行业呢，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什么贪污的。很多事情是要用钱去解决的，很多事情需要台底钱去解决的，有没有听过啊？为了投标给一些钱你就拿到了，或者是说去巴干啊，就是跟人家跟那个consultant那个顾问公司谈好，你拿到工程给我，我就给你多少%。所以昨天呢，前天我跟我的员工坐下来，我跟他说这是什么，我的原则是不做台底的交易，这是我的原则，不给 under counter， 那个是我的原则。所以我的原则那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在做一个事情，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信仰上呢，我们都讲求一个原则是什么。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呢，看一看呢这个诗篇119篇。诗篇119篇呢，它是整本圣经里面呢啊最长的一个章节。总共有多少节呢？总共有176节。那这个圣经呢，它呢就是根据希伯来文呢，希伯来我们英文有多少个 alphabet 字母？ 26 个对不对？ A 到 Z 哈。它这里呢是跟希伯来文呢22个那个字母呢排成了22段，所以是一个很长的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向我们表明呢，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应该是最优先的。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带领、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在我们的一生中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今天坐在这里很多是基督徒，那你最基本的是什么？你最基本的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它的第一段呢，它是写 A Aleph， 它用 A 就排了八戒的经文。这经文它讲了什么呢？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刚刚我们说了什么？神的旨意是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是神的吩咐，神的旨意是神的心愿、神的愿望。那这里说到呢，遵行神的律法呢，这人变为有福。当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呢，我们被称为有福的。第二段经文说到，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遵行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这人才算是有福的。世界上很多东西让我们以为是福，让很多人不择手段的去得到它，让很多人放下最基本的去追求它。我们的国家这近两年来我们都看到哈，我太太跟我讲，这几天的报纸呢都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连续剧齁。讲呢，我们的反贪局一直在告以前的高官，有没有？一个一个的告。很多人可以为了金钱做出很多违背神的心意的事情。很多人可以因为金钱
做出了不理他人死活的事情。所以圣经在这里再次的强调，只有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没有意义的事他不做，但遵行神的道。耶和华曾将你的顺慈吩咐我们，唯要我们殷勤遵守。所以在神的旨意这个四个章节很清楚地说到，我们要称为有福，我们唯有寻求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命令。在第五节这里说了，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法，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这个诗篇119篇前面的八节很清楚说到，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的活，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如何的被称为有福的。神的命令，神的诫命，我们要遵守啊。所以这是一个带有神的权柄啊，他说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诫命，可是呢他却也带来了应许。他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将成为有福的。所以神带应许啊，带权柄，带命令的应许，刚才八节讲了。再接着下来第二个 alphabet， 他又讲了这几节的话语。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我们要怎样洁净我们的行为？真的，这世界上是充满着诱惑。这里讲的少年人当然不只是少年人，少年人、青年人、老年人都活在不同的诱惑里面。金钱的诱惑让很多人迷失，女人的诱惑让很多家庭破裂，所以很多的诱惑都是在我们的周边。他说我们要如何洁净呢？就是遵行神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所以这里再一次的说到，有些解经家把这里解成呢，我们要如何的洁净我们自己呢？成为神的殿，成为神话语藏的地方。我们唯有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那我们才可以成为神的祝福，神的命令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再接着下来的几章，他说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路，我要默想你的顺慈，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记了，我不忘记你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活着，基督徒活着，我们所要寻求的神的旨意。他的原则就是遵守神的话语。一到八章是遵守神的话语，九到十六节呢是讲了什么呢？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倒空我们的心，成为一个神的话语藏的地方，成为神住在里面的地方。很多时候呢，我们虽然基督徒，我们也来教会，可是神的话语是不是藏在你的心里面？好，我还记得以前哈，在少年团的时候，我们时常唱一首歌，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得罪你。我们的心哈，要藏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哇，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得救了， 然后我们离开这里，我们的心所存的是什么？我们所存的是污秽的。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当一个妇人她来到神的殿中，她叫人家帮她赶，后可以赶了鬼赶出去了，可是她离开的时候，她没有用神的话语填满她的心，那个离开的恶鬼呢，就带了一群的鬼进了她的心里面。所以这里说到我们要装备我们的心成为神话语的地方，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成为神话语，神进驻在我们心的一个地方。好，所以这是可以达到的。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灵修，我们一直在强调每一天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有谁每天早上有读圣经的？好，不要起手了，怕起手太少，不好意思。可是神的话语却是那么的重要，神的话语却是那么的重要。其实呢，如果你能够把一些神的话语背起来，那是更好了。有几节经文我是一直把它背起来的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一直在背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是万事要互相效应，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的关键问题一直问我自己，我爱神吗？我爱神吗？因为圣经的应许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是爱神的，我必定能够在各种的环境里面得益处。从我开始自己做生意07年到现在12年了，我没有后悔，我没有任何的好说哎呀为什么为什么。可是我相信呢，在神里面，神的坚固，神的恩典是够我使用。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一节到十六节，并不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或者要求呢，一定是我们可以达到的。可以吗？每天早上做灵修可以吗？是可以的。把我们的心用神的话语充满，是可以吗？是可以的。把我们的脚步放在神的赐的脚步伐，跟随神的步伐，是可以吗？是可以的。可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你愿意吗？好，我的孩子哈，以前孩子有谁有孩子很有谁的孩子很喜欢吃那个蔬菜的，有吗？有吗？没有哈，应该很少哈。他们知道吃那个蔬菜好，知道吗？有谁知道吃蔬菜是不好的？没有了哈，每个人都知道吃蔬菜是好的。可是孩子他们会喜欢吃吗？不喜欢哈。所以知道是一回事，愿意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神的旨意、神的命令、神的诫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那个只是知道，到你愿意去行，那你就得着了神的旨意，到你愿意去跟随，那个才是你得到神的旨意。那时候那算人家讲哈，我们最大的旅途是什么？最大的旅途呢，就是从你的脑袋去到你的心。脑袋是你知道，你知道这东西很好，你知道，可是你的心愿意不愿意做出来？哇，那个是很大的工程。量一量，再怎么高的人应该不会超过两尺哈，从这里到这里。可是很多人一生他都不愿意去行。所以圣经所说的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可是问题是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吗？神的话语呢还是活着的。圣经诗篇119篇是，可能有些人说哦，那是以前，可是今天这圣经的话语还是活着的。在同样的这个119篇大概有总共有176节，所以如果我要每一节的跟你们看，可能我们要到深夜了。所以我就从当中让我们看一看不跟随旨意的一些的状况。在第28节他说，愁苦，我因愁苦而流泪，求你照着你的话使我坚强。不跟随的神的旨意，我们会得到羞辱；不跟随神的旨意，我们会震怒；不跟随的神旨意呢，我们的眼泪像河水涌流；不跟随的旨意呢，我们会痛苦、憎恨、迷失。我像盲羊 走迷了路。你们还记得诗篇二十三篇这个章节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耶和华他要成我们的牧者，问题是你愿意成为他的羊吗？牧者是有保护跟带领的，可是如果你不愿意成为那只羊，你就会好像盲羊走迷了路。走迷了路的羊会有什么结果知道吗？会被豺狼吞吃了。我曾经看过一个很简短的article，他画了两个东西。牧羊人，你们有看过他的图片吗？牧羊人拿着什么东西？杖跟杆，杆呢是一条的，那个杖呢是一条上来，他后面有个钩了，看到吗？你们知道吗？有个钩了。所以牧羊人呢，为什么讲他是保护跟带领呢？那个钩呢是羊呢走迷了路，牧羊人会把它放在羊的颈项，把它拉回来。它的杆是什么呢？当豺狼来的时候，那个杆呢是要打狼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呢，如果我们成为迷失，我们就是盲羊，我们就是 lamb chop， 就是在那个餐桌上的羊扒了，被人家吃了。这就是如果我们不跟随神的旨意。我还没有接触过一个人，他说我不跟随神的旨意，可是我活得非常的幸福快乐。这里有更多讲到跟随神的旨意带来一些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在第二节他说跟随神的旨意呢是有福的，是被尊荣的，是喜乐的，是有自由的，是有盼望的，有安慰的，可歌颂的，有丰盛的，有智慧的，甘甜的，平安的，帮助的，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期盼的。可是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却去到外面，去到一些的书本，我的心灵啊，我或者是说我要如何的来把我的生意做得更好，哇，很多是寻求，很多人寻求很多的一个顾问，可是呢，其实真正的财富都在圣经里面。圣经的话语，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就是我们最好的灯塔，就是我们应该跟随的，就是我们能够得到福气的。所以在这一个的经文里面，它都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只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平安、有盼望、有安慰、有喜乐、有自由的人。所以在寻求神的旨意呢，这一个系列里面，真的我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呢，我们真的要爱慕神的旨意。我刚才所说的一个故事，我的爱情故事，前面两个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我就是盲目的去追求。第三个是神的旨意，却不是神的时间，让我等了两年，然后我们也爱情长跑了六年。所以很多时候神的旨意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可是当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呢，这切都是你将会得到的。所以我要鼓励我们每个人回去你的家，把诗篇119篇当作你是一个灵修的章节，你去看一看到底这个176节他所说到的，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如何的活，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在结束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要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系列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习爱慕神的旨意，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不只是要爱慕，我们不只去寻求， 更重要的，我们要遵循跟活出神的旨意。那我们的一生呢，就是一个充满着自由，充满着盼望，充满着被祝福的一个生命啊，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在这个系列其实是我们谈了很多次的，在基督徒我们可能也听过了很多次，可是今天我却要大家呢认真的来到神的面前，问一问你自己。刚才诗篇119篇1到16节，它都是可行的，它是可以做得到的，问题是你愿意吗？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没有知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去行。孩子知道吃蔬菜是好的，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去吃。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成长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不只是爱慕神的旨意，那个是知识，我们要去寻求神啊，在我的生命中你给我是一个怎么样的旨意。再来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遵循跟活出神的旨意。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旨意，当然最大的旨意是我们每个人跟随他的脚步。可是今天当你是一个生意人，神有他的旨意在你的生意里面。今天当你是家庭主妇，神有他的旨意在你的家庭里面。当你是一个学生的时候，神有你当身为学生，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神要每个人都成为他的福音使者，这也是神要给我们的旨意。我们知道传福音重要，我们只要知道带领人归主很重要，可是我们有没有在做？所以今天我要大家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心，不是我们的脑袋，是心。你愿意吗？你愿意遵行吗？羊迷失是因为他不遵行牧羊人的指示，基督徒迷失是因为他们不清楚圣经的教导跟跟随圣经的教导而活。然后每个人这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生命再次的摆在神的跟前，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的感动再次的与我们同在。我要你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让圣灵来指示你，圣灵来教导你，你现在的生活是神旨意的生活吗？你现在的生活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吗？哈利路亚。我们不要急着离开，当音乐在玩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心，求神来审查我们里面的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